第四十节的隐秘历史第二十二篇以西结书第三章。
以西结是在144000人受印期间的一位祭司，在第一章中以西结被带入圣所。
第30年4月初5日，我在加巴鲁河边被掳的人中间，天就开了，我得见神的异象，正是本月初五日，就是约雅金王被掳去第五年，耶和华的话特特临到布西的儿子祭司以西结，在加勒底人之地加巴鲁河边，耶和华的手在那里临到他身上。
我观看，见有狂风从北方刮来，随着有一朵大云，并有旋转闪烁的火，周围有光辉，从其中，就是从火的中心显出仿佛光耀的晶晶之色，又从其中显出四个活物的形象，它们的形状是这样，有人的样式，各有四个脸面，各有四个翅膀，它们的腿是直的，脚掌好像牛犊之蹄，都灿烂如磨光的铜，它们四面的翅膀以下有人的手，这四个活物都有脸面和翅膀，它们的翅膀彼此相接，行走并不转身，俱各直往前行。至于它们脸面的形象，四个活物右面都有人的脸和狮子的脸，左面都有牛的脸，四个活物也都有鹰的脸，它们的脸面就是如此，它们的翅膀向上展开，各有两个彼此相接，另有两个遮体。
它们各直往前行，灵往哪里去，它们就往那里去，行走的时候并不转身。至于活物的形状，它们的样子好像烧着的火炭，又像火把的样子，火在活物中间上去下来，这火有光辉，从火中发出闪电，活物往来奔走，好像电光一闪。我观看活物的时候，看哪，地上在活物旁边有一个轮子，对着活物的四个脸，轮子和其结构的样子好像水苍玉的颜色，四个轮子都是一个样式，它们的样子和结构仿佛轮中套轮，轮行走的时候向四方都能直行，行走的时候并不转身。至于轮网，高而可畏，四个轮网周围满了眼睛，活物行走，轮也在旁边行走，活物从地上升起，轮也都升起，灵往哪里去，它们就往那里去，那里的灵要去，轮也在活物以上升起，因为活物的灵在轮中。
那些行走，这些也行走，那些站住，这些也站住，那些从地上升起，轮也在旁边随之升起，因为活物的灵在轮中。活物头以上穹苍的形象，看着好像可畏的水晶，铺张在他们的头以上，穹苍以下，他们的翅膀直张，彼此相对，各有两个翅膀遮体，这边各有两个，那边各有两个，遮盖自己的身体。他们行走的时候，我听见翅膀的响声，如大水的声音，如全能者的声音，如喧哗的声音，又如军队轰鸣的声音。他们站住的时候，便垂下翅膀，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之上有声音。他们站住的时候，便垂下翅膀，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之上有宝座的形象，看来好像蓝宝石。在宝座的形象以上，有一位显出来仿佛人的样式。我见从他腰以上有仿佛光耀的晶晶，周围有火的形状，又见从他腰以下有仿佛火的形状，周围也有光辉。下雨的日子，云中红的形状怎样，周围光辉的形状也是怎样，这就是耶和华荣耀形象的样式。我一看见就俯伏在地，又听见一位说话者的声音。以西结书1:4-4:28的抹山。
哀悼中的被掳先知以西结在加勒底人之地蒙赐异象，教导他同样信靠以色列大能之上帝的功课。当他在加巴鲁河边时，似乎有狂风从北方刮来，有一朵包括闪烁火的大云，周围有光辉，从其中的中央发出好像光耀的晶晶，又有若干形状奇异、彼此交错的轮子被四个活物推动，在这一切之上高高显出有宝座的形象，仿佛蓝宝石的样子，在宝座形象以上有仿佛人的形状。至于活物的形象，它们的形状如同烧着火炭，又如火把的形状，火在活物中间上去下来，这火有光辉，从火中发出闪电，在基路伯翅膀之下显出有人手的样式。
那些轮中套轮排列极其复杂，以致乍看之下，在以西结看来似乎全然纷乱，然而当它们运行时，却具有优美的精确， 并且完全和谐。天上的生灵推动着这些轮，而在一切之上，那荣耀的蓝宝石宝座之上，坐着那位永恒者。宝座周围环绕着彩虹，乃是恩典与慈爱的表征。以西结被这景象可畏的荣耀所震慑，就俯伏于地。这时有声音吩咐他起来，听耶和华的话。随后有一则警告以色列的信息赐给了他。Testimonies 751。
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撒拉弗势力，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有一撒拉弗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将炭沾我的口，说：看哪，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以赛亚书6:8。
这异象赐给以西结的时候，他心中充满了阴郁的预感。他看见他列祖之地荒凉废弃，那素来人民充盈的城邑如今已无人居住，欢乐之声与赞美之歌在他的城墙之内不再听见。先知自己也是寄居异邦的客旅，在那里无边的野心和残暴的凶虐居于至高之位。他所看见所听见的人间暴政与不义使他的心灵忧伤，他昼夜痛苦哀哭。然而在加巴鲁河边陈列于他面前的奇妙表号，显明了一种捧誉万有的全能，比地上的君王更为强大。在亚述和巴比伦那些骄傲残暴的君王之上，施怜悯与真理的上帝坐在宝座上。那些在先知看来仿佛卷入如此混乱之中的如轮一般错综复杂之事，乃是在一只无限之手的引导之下，向他显明为运行并指挥这些轮子的上帝之灵，使混乱化为和谐。照样全世界也都在他的掌管之中，无数得了荣耀的众生随时听候他一声命令，便能制服恶人的权势与诡计，并使他忠心的人得着益处。照样当上帝将要向蒙爱的约翰启示教会在未来世代的历史时，他借着向他显明一位好像人子行走在象征七个教会的灯台中间，向他保证救主对他子民的关怀与眷顾。约翰在得见教会与地上权势之间最后重大征战的同时，也蒙准得见忠心之人最终的胜利与拯救。他看见教会被带入与兽及其像致命的冲突之中，并且对那兽的敬拜在死刑威胁之下被强制推行。然而他越过战争的烟雾与喧嚣，望见有一群人与羔羊同战站在锡安山上，他们并非带着兽的印记，乃是有他父的名写在额上。他又看见那些胜了兽和兽的像并他名字数目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拿着上帝的琴，并且歌唱摩西和羔羊的歌。这些教训是为我们的益处而赐下的，我们必须把自己的信心坚定地安置在上帝身上，因为就在我们前面有一段时期要试验人的心灵。基督在橄榄山上重述了那将在他第二次降临之前发生的可怕审判。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瘟疫、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这些预言虽然在耶路撒冷毁灭时曾有部分的应验，却更直接地适用于末后的日子。我们正站在重大而严肃之事件的门槛上，预言正在迅速应验，主已在门前，不久之后将有一段使一切活着的人都深感切身厉害的时期展现在我们面前。过去的争论必要重现，新的争论也将兴起，我们这世界将要上演的景象，人们至今连梦想都未曾想到。撒旦正借着人为的媒介进行活动，那些力图修改宪法并谋求制定强制遵守星期日之法律的人几乎没有认识到其结果将会如何。一场危机正迫近我们。然而在这重大危急之际，上帝的仆人不可倚靠自己，
在赐给以赛亚、以西结和约翰的意象中，我们看见天庭与地上所发生之事是何等密切的相连，也看见上帝对于那些忠于他之人的眷顾是何等深切。这个世界并非没有统治者，将来之事的安排掌握在主的手中，天上的至尊亲自掌管列国的命运以及他教会的事务。我们容许自己在主的工作中感受到过多的挂虑、烦扰与困惑。有限的人并不是被留下来独自承担责任的重担，我们需要信靠上帝，相信他，并继续前行。天上使者不知疲倦的警醒，以及他们在与地上众生相关的服役中不停息的工作，向我们显明上帝的手正在引导轮中套轮，神圣的导师正对他工作中的每一个参与者说，正如他从前对古列所说，我曾束你的腰，你虽不认识我。在以西结的意象中，上帝的手在基路伯的翅膀以下，这是要教导他的仆人，使他们得以成功的乃是神圣的能力，他必与他们同工，只要他们除去罪孽，在心灵和生活上成为纯洁。那在活物中间往来明亮如电光的亮光，表明这项工作最终推进至完成时所具有的迅捷。那不打盹并不断为成就自己旨意而做工的主，能够和谐地推进他的大功。凡在有限之人看来纷乱复杂的事，主的手都能使其保持完全的秩序。他能设谋定策，挫败恶人的图谋，并且必使那些谋害他子民之人的计策归于混乱。弟兄们，如今绝不是哀伤绝望的时候，也不是向疑惑与不幸屈服的时候。基督如今并不是一位躺在约瑟新坟里被一块大石封住并盖上罗马印封的救主，我们有一位复活的救主，他是王，是万军之耶和华。他坐在二基路伯中间，在列国的纷争与喧嚣之中，他仍看顾他的子民。那在诸天之上掌权的就是我们的救主，他衡量每一种试炼，他看守那必须试验每一个人的炉火。当君王的宝杖必被倾覆，当上帝愤怒的箭射透他仇敌的心时，他的子民必在他手中安然无恙。正言卷五七五二靠七五四，
以西结预表那些有资格列入十四万四千人之中的候选者。逐行考察之下，他在圣所中的经历与以赛亚和约翰在圣所中的经历彼此吻合。我们现今正处于圣殿的试验之中，这是印封十四万四千人的三重试验中的第二重。那一时期乃是立约之使者为应验马拉基书第三章而施行的洁净。这由三重试验构成的洁净过程，就是马拉基所说火热的炉，乃是必须试验每一个人心灵的炉。当第三位天使于1844年10月22日来到时，立约之使者忽然进入他的殿，带领那段历史中的聪明童女进入至圣所，为要印封他忠心的人。然而那段历史中的童女竟背道叛逆，至1856年菲拉铁菲的米勒派运动已变为老底家的米勒派运动，并于1863年成为老底家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那位于1844年10月22日忽然来到的第三位天使，于1863年撤去了他的同在，然后于2001年9月11日再度归来。25年之后，那由1844年10月22日所预表之圣殿试验如今正在重演。25在象征上乃是250的先知性神一，而250乃是但以理书第11章第11至15节所代表之历史的象征。250以及25乃是以西结圣所意象中的轮，25乃是智慧人与恶人分离的象征，应验那由立约之使者所成就并借洁净之工作所表明的三步试验过程。马太福音25章包含三个比喻，而每一个比喻都指出在十四万四千人受印的时期，智慧人与恶人之间的分别。本章所表明之上帝子民的盼望，乃是他们得以成为一个智慧的童女，持有午夜呼声信息之由。他们的盼望乃是在他们个人 unprobation 期间，因忠心管理并运用所赐给他们照管的特殊才干而被判定为忠心的仆人。他们的盼望乃是被判定为上帝草场上的绵羊，坐在他的右边而不是在他左边的山羊。25乃是一个象征，表明在十四万四千人受印的时期，智慧人与恶人之间的分别。 25是以西结轮子之一。
我们被掳后第25年，岁首正月初十，在城被攻破后第14年，就在那日，耶和华的手临到我身上，他带我到那里。以西结书40可到。
被掳的第25年以10月22日为表征，而10月22日又以一个时代之门的关闭为表征。1844年10月22日，一扇门被打开，一扇门被关闭，与此同时，两等人被分别出来。
你要写信给腓拉铁腓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看哪，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因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启示录3:7-8。
基督告诉腓拉铁腓的使者，他知道他们的行为，他在腓拉铁腓教会面前敞开了一扇门，这门是借着大卫的钥匙而开启的，就是那放在以利亚颈肩头上的钥匙。
到那日，我必召我仆人希勒家之子以利亚进来，我必给他穿上你的外袍，以你的腰带坚固他，将你的政权交在他手中，他必做耶路撒冷居民和犹大家的父。我要将大卫家的钥匙放在他肩头上，他开无人能关，他关无人能开。以赛亚书22:20-22。
以利亚进蒙召的那日，他便从恶人舍伯那中被分别出来。
万军之耶和华主如此说，你去见这掌库的，就是加宰舍伯那，对他说，你在这里有什么呢？你在这里有谁呢？竟在这里为自己凿坟墓，就是在高处为自己凿坟墓，在磐石中为自己刻出居所。看哪，耶和华必将你猛力抛去，必将你紧紧裹住，他必将你猛烈地翻转，像球一样抛在宽阔之地，你必死在那里，你荣耀的车辆也必在那里，成为你主人家中的羞辱。以赛亚书22:15-18。
应验了示伯纳与以利亚敬之比喻的聪明童女与愚拙童女之分别，成就在1844年10月22日，也成就在约雅金被掳第25年及公元前5起3年10月22日，在以西结书第8章中，富林信仰之内的恶人由耶路撒冷所预表，又由25个向太阳下拜的人所代表。耶路撒冷的毁灭预表主日法，这也正是结束144,000人受印时期的路标。那受印时期开始于2001年9月11日，而耶稣既是阿拉法，也是俄梅夹，因此2001年9月11日作为受印之开始，说明了其终局，即在主日法之时。2001年9月11日，乃由1888年明尼阿波利斯会议所预表，因为怀艾伦姊妹指出，当纽约的高楼与91倾倒之时，启示录18:1-3便得了应验。那时，正如在1888年一样，他指出启示录第18章的那位天使降下，使全地因他的荣耀发光。他将1888年的背叛与可拉、大贪、亚比兰的背叛并列，他们的离道反教中也有250位有名望的人加入其中。古以色列早期历史中，可拉及其同党的250个叛徒，预表了古以色列末期那25个向日头下拜的人。老底加富林主义的25位领袖在星期日法令前下拜，而在主被1/11的之时，则有250位。这借着25这一象征及智慧人与恶人分离之象征，显明了盖印时期，并用以标示盖印时期的开始与结束。无论是摩西时代的那250个悖逆者，还是以西结书第8章中的那25个人，或是马太福音第25章中关于分别的3重见证，或是以西结书第40章中被掳后的第25年，凡25这一象征的一切显现，都与3个以250年为期，并分别于公元前2007年、313年和2026年告终的时期彼此吻合。
可以说，25乃是一个25的轴心，使25的一切线索都臻于完全。它成为赐给彼得之国度钥匙中的一把先知性钥匙，为要将明晰带入第40节的隐藏历史之中。借着超过3个见证，已一再确立。但以理书第11章第10至15节，
代表一条涵盖自1989年直到星期日法令之历史的线，而这正是第四十节的隐藏历史。犹大支派的狮子如今正在开启以西结的轮子之封印，当他开启这段隐藏历史时，便要完成末后日子午夜呼声的信息。在以下诸篇文章中，我们将继续辨明以西结的轮子，这些轮子象征末后日子里人与人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本文开头所列以西结书第一章以及所附教会证言第五卷的经文段落，将在我们继续这些文章时持续作为我们的参照依据。当这些轮子被置于其适当的位置，并与预言历史中其他轮子形成其应有的交错联系时，我们将证明那于1840年8月11日赋予第一位天使能力的390亿年零15天，在以西结书中也被表征为390年，并与耶路撒冷被围困的一年半相连。而这预言之光的来到，乃是对14万4千人之旌旗被举起的指明。1299年7月27日至1337年，代表启示录第九章第十节至150年五个月起始时的38年。那150年与第十五节之391年零15日相连接，因此这两个时期的开端构成了一条预言的线索，并在约西亚利奇于1838年和1840年所作预言的应验中告终，同时标志着米勒派运动的兴起与得着能力。那段处于复临信仰开端的历史，标志着14万4千人在星期日法令之前作为大旗而兴起。因此，以西结的390年以及耶路撒冷被围困之 1.5年 1.5， 标志着那条始于1299年的预言线的终点。在下一篇文章之前，值得先考量证言第五卷中的这段文字。